my pay for it.24章31节。我们读到第33节就可以了，啊，我们大家一起读。那要差遣使者，用浩大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
天那边
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个叫做选民被召聚，就是以色列复活，所以31、32是连的，啊，所以无花果发嫩什么呢？长叶，神把他的选民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神，以色列人本来是分散在列国，扑来扑去，对不对？成为凌辱讥刺笑谈。哎，结果神现在把他们召聚起来了，以色列复活，啊，那么由以色列复活，无花果发嫩长叶了。那我们一看见这个呢，就是夏天什么
近，
下边还有一句话，你要看见这些事，当然夏天近了以后是个开头，以后还有一些事，还有很多了，就幕后的景象啊。你看到没有？第33，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还有很多事，不是光这一件以色列复活，啊，不是光这一件，这是一个开头。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还有些事要发生，啊，也该知道什么？就下面这个很重要，那个这些事儿的发生了，我们就该知道夏天近了，人子正在什么
门口。
弟兄姊妹，我今天就告诉大家说，好多事情发生了，就证明耶稣已经站在什么
门口，
还要等一下。好，瞻言一下，好宽容我们，好让他没有得救的快得救，所以这是神的慈爱的本性，啊，神一定要多一点时间给我们。可是神已经，主耶稣已经什么？站在门口。那站在门口这个门，我们再看第启示录第4章第1节。启示录第4章第1节，这就是门开了，也就是这个门，就是这个门，耶稣站在门口了，就是这个门啊。我们念这个第一节就好，来，我们大家一起念。
此后
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门一开了就有吹号的声音，大家我们都知道这个吹号，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我们要改变什么呢？被提，啊，所以这个号筒啊，第4章这个号筒啊， 啊，就是招聚我们了。在以色列中有这个银号，银号啊吹的时候有两个，第一个叫什么呢？叫祭和号，就十二个支派要起行，大家要拔营了，要起行，要出发了，所以这个号就吹，啊，这个祭司就要吹这个银号。还有一种时候要吹号，什么打仗了，那就跟我们军队里的什么呢？冲锋号，啊，那冲锋号是紧急的，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哒哒，那就这种吹啊，那你都冲了，啊，所以那个叫冲锋号，啊，所以，哎，在以色列人中也有，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要用这个银号，也是要根据号声行动。因为号的声音听得很远，你喊不到的了，他就一听全营都听见了，所以叫一起。那么这个到了启示录第四章，天上有门开了，这个号响了，那就是我们被提的时候啊。我们看这个被提有号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个可能今天还要念这段圣经啊，十六节，一定有号啊，有大声音，有号，就号吹了。第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
因论到必经诸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来，我们大家一起念。
因为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好了，
再转基督
啊。我们再念下去就知道背题了。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就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啊，还活着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那个号吹响，那么耶稣站在门口了，等到一吹号，我们就要什么呢？就要被提了，所以这是很紧张的，啊，那门一开，啊，不是很快，是一霎时，眨眼之间，啊，你错过了这个时间就没了，就圣经里说，凡是没有被提的，就撇下，撇下以后就落在黑暗里哀哭什么？在七年大灾难里要哀哭切齿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我们信了一辈子主，结果没提去，你说这个糟糕不糟糕？对不对？啊，结果别人被提了，反而我们信主信多年的反而都留下了，那可惨，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懂啊，这个时间到了。那么时间到了，有许多的特征。那其中有一个特征，主是站在门口了。主站在门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耶稣把天上背叛的势力已经肃清了。啊，我们曾经讲过，基督徒的信仰有四个，第一个叫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真的。耶稣复活以后到哪儿去了呢？升天了。升天干什么呢？接掌政权。就是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他了，他到天上做宝座，要统管万有。可是呢，天上有背叛的势力，这背叛的势力呢，耶稣要把他们肃清，要从他把这些空中掌权的这些跟着撒旦的一起的都给他赶下来。这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到了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这是一连串的，我要先解释这个啊。主耶稣要再来之前，耶稣升天， 已经把这些背叛的势力给赶下来了。第七节，十二章第七节，这个就是说到耶稣升天以后，啊，他在那里做四件事情，啊，我给大家查过，第一是坐宝座统管万有，他的权柄托住万有；第二，他肃清天上的背叛，就是这个，啊，这里说的，我们看第。二还有第三呢，他给我们做中保，替我们祷告，啊，第四呢，那更好了，那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说的，耶稣给我们盖房子，预备地方，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都可以放心了，啊，那么耶稣站在门口的意思是什么呢？也证明他把天上肃清了。啊，我们的房子也什么
盖好了，
盖好了，他来接我们，啊，所以这个呢，又是我们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在这之前呢，有些现象，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世界上发生的这些现象。第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吧，来，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有如征战，荣耀同他的使者。
征战，
并没有得胜，天下再没有他们的地马。大人就是那石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所以诸天和其中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快乐。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吓到你们。这就是这段故事了。天上没有魔鬼或他使者的地方，那他们都征战打败了。米迦勒。天使长带着一批天使把他们就从天上什么呢赶下来，那地和海就什么呢
有祸。
那么他们下来了呢就大干，那他们下来干什么呢？他们最大的一个本事，我们看他们的做法，这个是圣经都有描写，以弗所第二章，以弗所第二章第二节啊，第三节，这就是魔鬼运行的法子，他做事的法子。第二节，这是说到这个我们没得救以前，那我们活在世界上的光景，但是现在呢，魔鬼也是用这个法子啊，我们大家一起念来。
那是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他运行的时候，这个人是什么光景呢？邪灵运行啊，他运行的这个世界的光景是什么样，人什么样子呢？第三节，来，我们一起念。
我们
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狗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这个是一种风俗，两个字可以翻译成潮流啊，就是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潮流呢，你得跟到随大流，人家都这样吗？我们不能啊，我们得要随这个潮流，这就是一般人的心理。那世界的潮流是什么呢？世界的潮流就是放纵肉体的什么私欲。弟兄姊妹，现在的潮流你看是不是啊？啊，无论男的女的，昨天我看一个节目，这个电视节目简直是胡闹啊，专讲男人的这个生殖器啊，并且还有电造这个东西。哎呀，你看那，我看的，我说这个怎么可以上节目呢？这怎么可以在一个国家来演这个东西呢？啊，这是什么嘛？那些医生还说，啊，还解释。哎呀，我一听真是这叫什么呢？放纵肉体的什么
私欲？
私欲，就是这个到了放纵。你看现在女孩们穿衣服穿的越少什么？
越
好，对不对？哎呀，越随便什么呢？越好。甚至于现在我们做家长的人都管不住你的孩子，管不住，因为这是他的什么
潮流？
潮流又不这样还什么呢？
不行，
就不行啊，就不行。那么还下边还一句话，这就是撒旦运行的绝对的证据，就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句话现代的叫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一句口号，就是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听懂了吗？好，现在我把这个资料发给你们啊。那个潮流，所以这就糟糕了。
够吗？
够不
够？啊，
不够。
啊，当时吴国安医生写的，这个我们不要注意。因为这个它是第二章，这个李建安博士是马来西亚原来神学院的院长，我跟他有交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加坡领这个新加坡研经培灵会的时候，我是晚上的讲员，他是白天的讲员，所以跟他有一些交通。这个人呢，还算是基要派里头的一个非常，但是现在呢，他不做院长了，做研究员。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反对他，反对他，因为说是太按照圣经了就不行。你们听这个啊，我们看这个前言啊，他现在是一个住院研究学者，变成里头的学者了，不是院长了。原来他是院长，马来西亚神学院的院长。我们念啊，我因为这个得要解释，这叫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大家注意那个后字，后现代主义。今天在东西马几乎任何教会，东西马它只是说马来西亚的东马西马啊，任何教会崇拜仪式中必有一段称为敬拜赞美的时段，这时段的特点乃是近乎清一色的使用短歌，且几乎都是以赞美为内容的短歌。再者，这段赞美敬拜赞美所唱的短歌与崇拜程序其他环节，特别与讲台的信息是完全无关联的啊。在乐器方面，除了钢琴之外，也使用电子合成器，吉他 guitar 啊，敲击乐器就是鼓啊啊响铃啊，再加上除了领唱者之外，尚有两三位伴唱者， 这普遍聚会崇拜的现象不只是一个风气，而是一个什么
潮流？
潮流冲击席卷教会，所有的教会都被席卷了，因为不这样就不合潮流。大家注意啊，这敬拜赞美表面上给传统教会的崇拜注入了一股活力，也似乎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参加聚会，但背后是一股思潮，一个思想的潮流啊。对教会世俗化的洪流，要把教会带成世俗化啊，正在腐蓉教会的正统，进而对教会产生长远负面的影响及腐化。城市令人忧心忡忡啊，这个人呢对这个事儿很忧心，咱就写文章了。他说第一，世俗思潮，说现在的世界的潮流啊有四个特点啊，有四个啊，这四个呢等将来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今天先讲这个后现代主义啊。这四个啊，今日教会呈现一股复兴的现象，从这现象透过敬拜方式更新啊，聚会人数的剧增，出席一些与意志有关聚会的群众，使教会呈现一副热烘烘欣欣向荣的现象。其实呢，追根溯源呢，这复兴现象背后是潮流对教会的世俗化，而这个潮流背后有四股主要思潮的影响，有四个啊。第一个就是后现代主义，这个下边这文章都是讲这个后现代主义，我给大家念出来啊。还有一个叫新纪元运动，这个新纪元运动呢也是现代教会里的一个邪的力量啊，我以后我们再拿这个新纪元运动。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社会上的叫做市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等一下他这稍微有点提到。还有个呢快餐文化，现在人干什么都要快，我告诉你连听到也要快，这叫快餐文化。你不要太啰嗦，你不要讲太多啊，你就三言两语讲完了算了，你下去我们来唱啊，大家懂了吗？这叫快餐文化啊。等一下啊，本文只处理后现代主义对教会的影响，其他三股思潮将另行选文研讨。二，后现代主义之定义。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呢？啊，是一个难以被定义的运动，不能够不容易给它下个定义。但是有一个学者呢，就写了一本书，这个人叫叶永文，啊，他们有好多人写了关于这个后边呢有这个出版物，啊，在哪儿买都写的有这个叶永文的著作啊。但基本上后现代主义是反现代主义，并与科学理性，不讲究理性的，讲究情绪化，讲究热闹啊。等一下你看越看越清楚了啊，与科学理性分庭抗礼的运动，是个日益强调潜意识，就是发挥你脑子里的潜意识啊，自由浮动的象征与形象啊，观点的复杂多样性等运动。从艺术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高级的艺术品或低级文化，比如电影啦、爵士乐啊以及摇滚乐之间的界限趋于崩溃的运动，就是让它混淆不清了啊，没有什么高低分了啊，并于当今社会中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表演专业啊有关，就是大家都参加表演。等一下我们来看，有趣的很啊。 后现代主义啊，不信总体论说，否定所有的所谓独一总体透视解答方案之概念，进而排除绝对真理的存在，说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存在，大家都可以拿来玩一玩，大家听懂了吗？就是你可以随意，你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啊，没有什么绝对真理，那么圣经就没用了。圣经是绝对的什么
真理？
真理啊！那第一个就是否定它。我们看这很有趣啊，后现代主义就是否定这个。我们主义看有一个美国玛丽兰大学社会学教授，维珍神学院神学与伦理教授，后现代主义因此标榜奉行多元化之世界观立场，在多元主义催化之下，后现代主义鼓励什么？这毛泽东的话叫什么？百花齐放，百鸟齐鸣啊，不准你专搞一样东西，你是大家一起来啊。我们再看底下呢，更有趣了，后现代主义门户因此是什么呢？
宽的，
包容性是什么？大的。在这主义之下，所以衍生的是相对主义，就大家都不同也没有关系，大家一起闹就是。啊，请问，圣经说我们引到永生什么？啊，请说是什么？主耶稣去的门是什么？门是窄的，路是什么？没那么宽大。我告诉你，这一宽大就都掉到坑里去了啊！所以这是你看，在这往底下再者，后现代主义又非常强调情感啊，情绪、直觉、省思啊、臆测、个人经历、宗教情操、神秘经历，啊，强调这个，啊，叫情感。大家知道情感是什么地方的东西啊？是魂里边的玩意，所以他就发展魂，肉体跟魂一起来搞，啊，肉体到放纵的地步，魂呢就是情绪化。所以你再看下边，就是为什么他们用这个啊？下边啊，第三，后现代主义之特征，这里有七个特征，这七个特征呢，让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本身有许多的特征，专是现代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之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郑祥福博士列出以下与本议题有关之特征，这本书呢也有地方买啊。第一，他的第一，大家注意啊，非正点化，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变成正正经经的啊，所以他不要这个教会啊，这个有次序的举行敬拜啊，规规矩矩的有次序的不行，这个不行啊。后现代主义批判一切继承的原则，排除一切的权威，也不遵循任何的规则，大家看见了没？让他越乱越热闹，什么越狂乱越好。所以你看现在那个现代音乐是什么？大家哇，哎呦，是不是？大家懂了吗？叫非正点式。第二呢，解构，就是不要有一个正式的结构组织这个玩意儿，不要。你们看底下啊，后现代主义标榜的是一种杂乱无章、不确定性、互相冲突的形式。不断创造中的多元性，你看见了没有？他不准你有什么次序啊，有什么规矩，这都不可以的。哎呀，所以我在这里为教会要立规矩干什么的，可了不得了，你知道吗？ 就说我是啊讲律法，现在不是讲律法，讲爱，爱就可以乱来，爱的乱七八糟都可以，要讲规矩就是律法，啊，所以这个大家明白这个根源啊。好了，第三，反形式，啊，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的形式，而所标榜的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参透了艺术表现，所以你看现在画画，你都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啊，哎，但是这是最高艺术，他这个境界很高。还有呢，艺术家更有趣，用个大麻布袋啊，剪几个洞往那一贴，这就是艺术。我的老天哪！我说这谁都会，我连小孩都会，把麻布袋上剪几个洞，这叫最高艺术，还卖很多钱哦。
就是。
和这玩意儿我真奇怪，画的那个东西呢，画的人不人鬼不鬼，说这就是艺术。那个鼻子长到脑袋后头去也可以，奇怪的啊，这奇怪。所以你看到没有啊？好了，我们再念啊，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参透了艺术的表现，以致后现代音乐是不规则的，是拼贴式的，就东凑一点西凑一点，东拉一句西拉都可以搞到一起，啊，没有什么规律的啊，那怎么办呢？是随意的，还可以随意。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吗？我们教会的小孩就想自己编一个歌，让全教会唱。哎呦，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还了得，他要编一个歌，要做一首词，要让大家唱。啊，我不给他这个自由，我说不行，你那个程度太差了，你音乐也不懂，连拍子都打不好，五音不全，怎么可以做音乐呢？哎，他说可以，他说人家都可以，就什么都可以，大家说什么都可以，后现代主义可以随意啊。底下无深度性，就是不要太深的东西，要浅一点啊，我们的念底下，后现代主义否认所谓啊现象背后之本质，且排除任何权益，就是不要啊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就即兴。好了，我们再看底下五啊，即兴表演，卡拉 OK 呢就是一种对后现代观念的权益。具有参与与即兴表演的后现代色彩，卡拉 OK 所追求的不是一种艺术创造，而是一种娱乐休闲方式，更是一种精神的松懈、情绪的宣泄。所以现在人都喜欢什么？
卡拉 OK。
你看现在我们参加婚礼后边都一段什么？
卡拉 OK。
有没有？
有。
啊，管你是谁上去，我都肉都麻了，啊，他还在那唱呢，他连拍子都不懂，他还要唱一段，咧着嗓子喊在那儿，那叫音乐吗？是不是？我们大陆上嘛，你们都没有听过，这老一辈大概可能工地有听过，我们大陆上有一种啊，叫做叫街的花子。要饭的拿两个鞋底在那拍，说大爷大奶奶哟，你可怜可怜我咯，就那一个调，你知道吗？啊，还有的呢，还有莲花烙，听说过没有？拿两个板数来宝啊，那个现在都到了这里边，你注意现在的音乐都有，我现在听的他们唱的就是叫街的，就是那叫花子在那喊大爷大奶奶哟，你可怜可怜我不，就是这个。哎呀，我一听我说这什么音乐嘛，这叫后现代主义，大家就是这个啊。我们再看啊，第六啊，后现代主义注意参与与表演啊，不是听别人讲，他要参与，啊，都要有他一份儿，啊，底下你看啊， 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是不确定性，因此在创造过程中欢迎所有在场的参加、参与和表演。然而后现代的人所注重的行动呢，大家注意这后边的完全是自我，叫做自我关照、自我发现、自我陶醉、自律、自我娱乐，就是哎，我陶醉，你看到没有？哎呀，我搞一搞，我陶醉一下，怎么样？不，没有规则的，谁都可以，所以大家在那里乐得东倒什么
西歪，
哎，就这个啊。最后，最后这个很要紧，这个他们呢，把每一个聚会都当做一个庆典。您看现在他是要狂欢，要狂欢啊！最后的后现代主义就狂欢，狂欢乃是后现代主义一种反系统，啊，颠覆一种喜剧式或者荒宴式的精神气质。狂欢呢，狂欢到一个地步，可以脱了衣服，啊，可以裸奔呢。可以什么都可以来啊，那你狂欢嘛，那就完了啊。狂欢消除了各种诧异和界限，使所有的参加者既是演员也是观众。狂欢使人产生了自己就是世界真正的主宰的幻觉，神没有了，他们都是神，都变成，这就叫后现代主义。这七个特征大家记住了啊，我给大家讲，现在魔鬼就把这个东西弄到世界来，为了根据什么呢？根据放纵肉体的私欲，个人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魔鬼的运动的根源。你看，所有这个后现代主义都合这两个条件，都合啊。好了，后现代主义音乐之特征，现在说到这个音乐了。啊，这个音乐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我们教会为什么我要堵塞这个东西啊？好，现在后现代音乐反高雅之音乐，不要这个高雅的。在电视机文化的长期熏陶之下，听众心态注重的只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娱乐性，这也反映出听众不愿花更多的精力认真看待有深度的东西，因而被训练成一些习惯于一次性的文化消费者。后现代音乐是随着这种文化消费的出现而出现。后现代之音乐所标榜的是一种简单，可按任何顺序演奏和随意反复的音乐，啊，现在反过来看背面，啊，这背面是后现代音乐跟这个赞美敬拜的关系的，啊，五，后现代主义与赞美敬拜，敬拜赞美与时代精神，把后现代主义之特征与时下灵恩运动之敬拜赞美相对照。笔者认为，就是这个李建安的认为，啊，赫士德70年代圣乐侍奉，啊，早岁于穆迪圣经，啊，圣经学院及摩利汉布道团圣乐侍奉，近30年，啊，则于肯塔基州南方神学院任圣乐教授。在其著作《当代圣乐与崇拜》中所表达的对这个敬拜赞美上的观点，与后现代主义是有其关联的。本来这个赫士德这个音乐教授在开始的时候非常感谢主啊，说现在灵恩派有这种短歌赞美声，好得不得了。我们念底下就知道了啊。首先，赫士德认为当今社会有以下几项特征：一，这是个人主义自我陶醉的时代，个人主义； 今天我要告诉您，个人主义是破坏教会，因为教会是什么主义？啊，大家说教会是什么？是团体主义啊，教会不是个人的，教会是你个人没有，要把个人要钉死老我，啊，要在基督里合而什么？这才是，因为这是天上要的，啊，这不是我们建。天上能不能要个人主义？大家想想呗。到天上个人占个地方，你愿意怎么就怎么地，行不行？大家想想行不行？啊，所以他这个天上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绝对合一的，啊，在基督里完全是一个合一的，所以他这个。他们的就是要把这个拆毁的，啊。第二呢，这是消费主义的时代，就赫士德说是消费，我花钱，我找娱乐，我不是在那儿欣赏什么精神深度的艺术，我不是这个，啊，我就是消费一次，所以现在叫做这个什么嘛，叫做快餐主义嘛，我只要买一个这个什么，啊。
啊，有人吃就行了。
买一个热狗，买个什么，啊，吃完了就算了，啊，没有什么精细的，还有什么红烧海参呐，啊，什么燕窝鱼刺了，这个都不要了，这个都没有了，这个那太费事儿，啊，这是一个消费主义时代，这是电子、电脑、电视、录影带及高级音响的时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盛行三十多年后越来越退化的时代，这个音乐退化变成喊就行。这是灵性空虚的什么时代？因为灵性空虚，因为灵没有满足不了人的空虚的心灵，只好拿这个麻醉啊。由这几项特征中，赫士德认为通俗文明成为大众可以接受的标准，通俗的啊，高级的不行，也是唯一标准。面对音乐的选择标准，是为了满足即可的欲望，不肯等候。就连吃饭也是嘛，现在是快餐，就是不能等候，我拿了就吃，让我在那儿等排队，这不行，这个不行啊。而不是真正的需要。社会大众的音乐素养，那素质普遍低落。人们追求特殊的经历，如东方的神秘主义、新世纪的自觉，以自我为中心，新世纪啊，新世纪运动和灵恩派的崇拜仪式，并且从当中得到满足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个。好，我们再看敬拜赞美之贫乏啊，对当代由灵恩运动所产生之敬拜赞美，赫士德最初对这类新歌的反应啊是感谢与欣赏、欢欣，因为这是神的子民受圣灵的感动，灵里得到复兴，以清新可喜的新歌表达出来，深受大众的喜爱与接纳。然而呢，经过一段时间呢。笔者就这个赫士德，即许多教会的领袖与会友，却开始有些失望。现在许多非灵恩派的教会直唱短歌，其他如叙述属灵经历的福音诗歌、感恩赞美的诗歌、教导真理的诗歌、认罪恳求和顺服的诗歌一概不唱，只有赞美。而且对赞美的知识又是那么样的狭窄、狭义啊！赫士德笔者啊，非常认同笔者这个是谁了？李建安非常认同赫士德的观点，并且深深的担忧：若教会只唱这些赞美短歌，灌输一些浅腐、肤浅甚至错误的神学观。而完全不唱那有宝贵神学遗产的圣诗，那二十年后的教会甚至一些神学院将是怎样的一个光景？现在都差不多了，还二十年以后，这个已经好多年前写的了啊。 现在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学员开始追求圣灵，哎，所以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后现代主义席卷，那这是什么？是个运动，是一个特别的运行啊。我们再看下边啊，在评论灵恩派的崇拜时，赫士德认为，若说传统式的崇拜缺乏情感的话，那灵恩派的崇拜是否兼顾理性呢？就让人发狂啊，在那乱跳啊，是不是有理性呢？啊，灵恩派提供了机会让会众参与赞美，但其崇拜音乐的内容贫乏，旋律、和声、词句、谱曲、技巧、表演技术都不佳啊。5.3 啊，敬拜赞美之后现代主义色彩，所以那个灵恩派的敬拜赞美完全进入后现代主义的那一个潮流里了，完全进入那个啊。我们再念这个5.3啊，赫士德对灵恩派之敬拜赞美的观点与批判，在许多点与层面上，正反映了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音乐的特征。敬拜赞美的整个聚会中，几乎是一个独立的时段，与整个崇拜程序的其他节目缺乏关联性，因为敬拜赞美是独立的，只唱赞美的短诗，并不在于发挥预备听众进入敬拜程序中听到的功能。我们像我们这样是就是预备人听到，让神的话进去啊，他们不是，他们不管这个啊。因此呢，也不会选唱一些与讲道者之讲题有关联的诗歌。其实这也是反映后现代主义的反形式、无序、去中心、平行关系。那神的仆人呢，听众都要跟他平行，你没什么了不起啊，你是神派来的，神都没什么了不起，你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种想法大家懂了吗？啊，平行主义啊，无序，不像啊现代所强调的主从关系的特征。现代主义呢，不是现代主义，还有这个在我们以前啊，这个30-40年以前叫现代主义，现在叫什么呢？
后
现代。现代主义讲能讲理性，讲科学，讲主从，啊，现在不是，现在讲康布朗的一锅烂，啊。好了，我们再看后现代主义音乐之高级与低级，文化之界限的铲除和模糊化，以及标榜反形式、不规则、拼贴式、随意的、简单的、可随意反复的音乐。即追求一种娱乐休闲方式，一种精神的松懈、情绪的宣泄，过于追求艺术创造，却缺乏深度，正反映在敬拜赞美中。从来不采用，例如巴哈，啊，那是大音乐家啊，海尔德，那个什么，大家记得吧？弥赛亚就是海尔德写的吧？啊。孟德尔颂啊，布鲁克纳之类的极富深度的古典诗曲，几乎不用圣诗，而一味只用什么呢？短歌。这就是后现代化思潮啊。在表演上，敬拜赞美是灵恩派的敬拜哲学底下一个特点，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说啊，这是个特点。他说敬拜啊，就是庆典，就开庆祝会， 没有什么悔改呀、啊，没有什么流泪呀、啊，要求神赦免了、啊，这个都没有了，这个都不要了。以前灵恩派还有这个，现在都不要了，现在要开始要庆祝。后现代主义之特征是狂欢，也可以译成嘉年华会，所以个聚会就是嘉年华会，就是欢庆庆典，啊，敬拜即庆典之哲学，有挑战传统崇拜程序形式化，以凸显灵恩运动崇拜之非正典化、解构、反形式背后的后现代精神。再者，因为是庆典，灵恩派之敬拜赞美所选的尽量赞美的短歌，尽是赞美的短歌，并且这时段呢长比讲道时间更长，因为敬拜赞美所注重的是庆典中崇拜者之参与与表演，注重参与者之自我关照、自我发泄、自我陶醉、自愈方式，创造一种参加者既是演员也是观众的场合，并使参与者有一种自己就是崇拜中真正主体性的满足感。啊，敬拜赞美模糊了神是整个敬拜唯一的对象，没有敬拜神了。啊，虽然嘴里哇啦哇啦说赞美这个那，其实他在那儿大表演大活动，啊，在神面前一点儿不恭敬，一点儿不尊重啊。所以这个呢就，啊，所以啊，他这里说，赞美敬拜模糊了神是整个敬拜唯一的对象的意义，并有把敬拜赞美这时段的主体性转移至参与者、演唱者之显之律，就是结果就是教会聚会的时间都是大家在表演，都是大家在唱，大家自己在陶醉，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神的话你讲多了他厌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的结语，这不是我的结语啊、哦，这是这个李建安博士的结语。今天教会之敬拜赞美啊，令有事者深感忧心忡忡的，除了这之中已经受后现代主义之侵袭与教会正统受世俗化腐荣之忧之惧之外，更甚的是有一些短视之神学是乱七八糟的，是错误百出的，为此之故呢，笔者除了反对敬拜赞美所用的短视背后之世俗化精神之外，也深深认为有些短视之使用在教义上的教育是负面，是含误导性的，这一切是今后教会堪忧的，是教会的危机。作为教会之牧者领袖，我是牧者，你们这些年纪大的都是教会的领袖啊，我确实应当与主耶稣当时洁净圣殿时的心情啊忧心认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火烧。所以弟兄姊妹们就知道我这些年在这里这个堵这个破口守的，你知道受多少攻击啊，甚至我们自己教会里也有些受，因为这是一个大的潮流，这叫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尤其年轻人，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年轻人烦我，现在知道了吧，啊，懂了吧，为什么啊？我们第一个这个后现代思潮的人是谁呢？宋牧师，大家懂了吗？那个宋牧师就让孩子们跟着这个后现代思潮走，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这，我一看不对啊，我说这个不行啊，你这样带我们孩子不行啊，啊，我们现在要带到神里边来，带到 但是我也挡不住啊，这个年轻人不听我的啊，年轻人喜欢这个，喜欢后现代主义，因为他自我陶醉，自我展现，自我表演嘛，啊，他就要他是中心嘛，他这个年轻孩子们是中心了，神一边站靠边站啊，神什么神，你老想神干什么啊，让神辖制我们，这不行，因为他要随着心里所喜好的去行，大家懂吗？所以我受了很多的攻击，我最后要向你们表明，这全世界有事的人，这不是我写的啊，还在这里有这些观点，大家把这个回去再详细看一看，好不好？前面还有一篇呢，是那个吴国安弟兄写的，他是对我们现在，他是在墨尔本啊，也可以看一看，我觉得后边这个学俗的还是最好啊，我们要明白，我们明白的不是说我来攻击他们这个人，攻击这个教会这种做法，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也攻击不了，怎么呢？因为这是个现代的思潮，现代主义以后一定有一个后现代主义，懂了吧？所以这后现代主义，比如说这个快餐文化我能改变吗？啊，大家都吃麦当劳，你看你们的孩子哪个不爱吃麦当劳？你问问教你一要吃就是什么？什么？麦当劳，没别的，这就叫快餐文化嘛。所有年轻人都搞里头去了，哇，这个有趣的很呢。所有的那个大型的表演都是自己摇啊，自己唱啊，你那个歌可以自由编呢、啊，是不是？啊，都是这都写在这里了。原来是这是一个运动。这是一个什么运动？大家来，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为什么呢？这是主耶稣要来了。我们看见这个情形啊，说实在，让我去抵挡这个，我也抵不住。我今天告诉你，我没那么大本事啊，撒旦比我可厉害多了啊，我只能保守一部分，在这挺一部分。到时候挺不过了，我也没法儿，因为这个潮流太厉害太大，这个压力全卷进去了。我跟你讲，在我们墨尔本的教会，没有哪几间教会还这样子挺得住。我今天说，你知道大家都虎视眈眈，哼，你教会那么好，可以聚会那么多人，居然你可以不让我们这样做，哦，那怎么行？大家明白吗？哎呀，你不知道在外头我的压力有多大，这个是，可是呢，我说主啊，我也活不了几年，就这几年挺的吧，挺的过去了，反正我见你我可以交账。我说主啊，我挺住了，啊，我没有让这些什么后现代主义搞得我教会来，我们还是赞美敬拜神。我们的诗班还是用诗歌赞美神。你还知道，那些听诗的人呢，看见人家唱诗，看见有漂亮小姐在上唱诗，下边的鼓掌，他其实鼓掌不是因为他赞美神呢、啊，是因为那个在小姐唱诗给他听，他认为嘿唱得不错、啊，干什么嘛？我们唱给你听吗？你配吗？我们的诗班的姊妹们不是唱给你们听的，我们是那个节目叫什么？献诗，献诗是什么？
献给神
的，啊，你拍什么手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大家知道这个都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但是就这么一点点你要把它下去了，啊，一开了像闸一样。马上这就是洪水哗就冲进来，我们这年轻人你看都造反，啊，还好，弟兄姊妹们还支持我挺得住，有些人还是，我相信，像老一派的还都没有这个思想，都没有什么后现代主义，也不懂他们，对不对？我们这是看圣经祷告，这是老古板，啊，我们顺服神，那但是现在的思潮不是这样。现在的思潮就是都要起来搞一招，啊，要自我关照，啊，自我陶醉，自我表现，啊，自我娱乐，啊，它变成一个这个东西，啊，那么 那不是赞美聚会，所以年轻人趋之若鹜啊。我今天把这个说，那么我们总结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来反对这些人，我也不敢反对他们，因为他们势力太大，我要反对他们把我砸扁我今天告诉大家，我只是说主耶稣什么，就这么一句话，大家记住，这些事发生其实早在圣经的什么预言中，因为魔鬼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地和海有祸了。那可好，我们赶上这个时间，正好主要来之前。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老弟兄老姊妹，我们要赶快预备。我劝你们好好读圣经，每天多用点时间祷告，在灵里跟神交通，这就是我们唯一的让那个灵啊警醒，让那个灵啊一定灯要点着，灯里要有油，没有别的啊。我只是提醒弟兄们这样，我们在地上也不会跟他们斗。为什么不跟他们斗呢？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啊，比如我们一闭眼儿啥事儿不管了，斗什么，你们去搞吧。那但是幕后一定是这样，你记住，现在受这个后现代思想的主义的影响，越有学问的人在后现代思潮里是谁也不服谁，不再相信神的灵要高某一个人做他的仆人传他的话，没有这个事儿。他不信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是，我也是啊，他也是啊，他不相信那个什么神高保罗，没这个事儿啊，我比保罗还厉害，大家懂了吧？所以这叫后现代主义啊，解构一切形式，一切的主体性啊，有一个完整的架构的都要打散啊，不可以有啊，就是自由发表。所以你看现在查经，我好多小组查经，就是大家七七八八，你讲一段我讲一段，讲讲什么都可以啊，讲错了也什么呢，你也不可以说他，因为他自我表现嘛，啊，那圣经也不懂也可以乱讲一通，也可以，啊，弟兄姊妹们注意，这就叫后什么？大家记住这个名词啊，你不记住你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叫后现代主义，啊，这个资料给大家拿回去，拿回去你得看三四遍以后，你才能够完全了解记得。这一章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李建安博士的这一段非常好啊，我看他写的实在对教会有帮助，还尊敬神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当研究员啊，我求主让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的可怕，是谁在导演，那么这个导演呢背后的力量有多大啊，但是呢这是主来之前必有的现象。我们低头祷告。